彼得前书我们还是看第十节跟第十一节。我们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在主面前能够站立得住，甚至不仅是站立得住，我们能够得主的所谓的肯定，或者得神的奖赏，我们要明白万物都结局尽了，我们要知道怎么预备好等候他来，而不是在很多的所谓的一些的属灵啊很奥秘很深奥，或是在一些服事里面所谓的很显明，很有这个很显眼，很有能力权柄。其实圣经我越来越读的时候，我越发现整个我们的信仰的考验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整个我们的信仰是否能够被神来看重，不是在大场面，不是在一些特别困难服侍当中，当然都包括内在里面，其实更要紧在我每天的生活那是每天都要经历的一些的面对一些的所谓挑战一生当中有一些，或许甚至有些不太多，有的话有些比较难，有些比较简单，但我们连生活是一模一样的，意思说我们每天生活所遇到的常常是一模一样。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若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等候主在的当中，若是有人错了，做错了，不能错在我们的身上，或他自己做错，但他在我们的旁边，我们要用爱来所谓的这边遮盖他。那第二个，如果这些人跟我们旁是跟我们的想法看法做法不一样，这些人我们这些人说用来要款待他，不要发怨言。那第三个是什么呢？既然这么多人在我们的旁边，我们要用恩赐，神给我们的恩赐，神给我们的礼物，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这个恩典是用来服侍的恩典，这个叫恩赐，来成为我们侍众的帮助。所以十节十一节我们再来读一次，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昨天我们用的早上的时间特别在思想第十节，从第十节来看什么叫恩赐。第一个，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最少有一样或是有多样，而且呢我们每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不见得一模一样。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或许有几样的恩赐，这是第一个，每个人都有。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每个人的恩赐不见得一模一样，所以你不要觉得别人跟你不一样有什么特别的奇怪啦，或是甚至要要求别人。那第三个是什么？这边所说的要做一个这个彼此服侍，所以呢整个恩赐不是用来夸口，哦我有疫病的恩赐，我有这个恩赐，我有先知的恩赐，从来没有用恩赐人是用来夸口，恩赐是用来服侍。主耶稣是最有恩赐的，因为他本来就是神，而且他依靠圣灵顺从父神的心意，他有权柄也有能力，所以他的恩赐最显明。但是他来说人子来，人子就代表一个人呢、他来是神的仆人，他来不是要人服侍，他是要服侍人。所以用最简单一句话，一个属灵的一个基督徒，我认为不是他多么有本领，乃是他能不能够把有的给出来。所以单单这个字，这个是叫给，这是一个很重要观念。那最后一个，昨天谈到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虽然我们每个人恩赐不一样，但我们要忠心的用。所以用到那段经文说，有这个五千的，有两千的，有一千的，百般，意思我们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都要用，而且要个这百般恩赐好管家。管家的意思是说，这东西不是你的，但是你可以发挥用这些东西来发挥，就你有多少能力你就尽量发挥就是，但是不要忘记这些东西不是你的。从这个属于恩赐的角度来讲，恩赐是神的，是神给我们，既然神给你，那到了我们存个感恩心，好好的去使用这个恩赐，叫做好管家。 所以恩赐这个好管教意思就是你有的一切不是你自己得来的，不是你努力啊，不是你自己才干能力，是神所给你的。那有没有用的好，有没有用的对，那成为一个就是我们每天要了解。所以单单第十节有四方面我们是要留意要学习的。那完以后呢，十一节基本上在解释第十节，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圣所赐的能力服侍。然后目的是说，那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最后一句话是一个所谓的 doxology， 就是所谓的称颂啊，这个所谓愿权柄能力啊，这个归于你直到永远，这是一个称颂的话。OK， 彼得在边把恩赐分成两种，简单的两，一种叫做话语的恩赐，一种叫做所谓的服侍的恩赐。话语的恩赐就是用口头来讲，可能你是一个 preacher。可能你是一个传道人，可能你是一个 teacher， 那可能是一个传福音的，那可能是一个劝慰人的人，你不见得为他祷告，就是你讲话的时候，神给一个恩赐，可以讲出他心中的困难，讲出他心中的那个盲点。当他一讲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讲跟你讲同样的话，但是他听不进去，但是你讲的时候，你把他可能。别人讲的话听不进，但你讲是同样的话，或者你讲的话那个技巧，或者讲的话那个内容，或者讲的话那个次序，用不同的口气来讲，突然那个人感觉到，哦，原来这是过去的盲点。当然，这个人本身他要谦卑了，他要所谓的追求了，不然的话你讲半天，他只讲越讲越硬。法老王是典型的例子，你越讲他越心里刚硬。不过如果有些人他真是心中是柔软，但是这时候。好像他被自己这个自我捆绑，或是因为过去一些环境，让他好像受了一个好像一个有人说呢，我们的罪好像那个蝉呢这个做那个茧一样，是一丝一丝这样绕起来。所以你怎么抓住那个丝的那个头，然后去解，就容易得多了。那否则我们解得太快的时候干脆把它剪开好，一剪呢整个蝉都坏掉了。其实就你要抓住那个头，然后就慢慢解。所以他越讲，他越听。当然，如果在你旁边跟你一起去的，还有其他弟兄姊妹是代祷者，为他祷告，求圣灵这时候做更深的工作在他身上。哦，也可以说有些的代祷者为他来祷告，求神这时候释放他。如果有什么黑暗的权势，就在时候奉主名败坏这些权势。你看看，话语的服侍，代祷者也好，这个所谓包括先知，绝对是话语。但不代表说，我已经说恩赐不代表只有一种，可能常会有好几种恩赐放在那个身上，那个叫做 gift mix， 就是好几样的恩赐在身上。比如一个先知有神的话语的恩赐，不过他大有能力，他叫人得医治，叫瞎眼的看见，瘸腿这个瞎眼的看见是要到弥赛亚来才有。不过一般先知这个除去这个大麻风病啊，瘸腿能够行走啊，耳朵能够听见，这是先知都能够做的。那当时他讲神的话是基本上是很重要。那比如使徒，你从某个角度上是讲神的话，不过使徒对于改变这个自然界，他叫那个不下雨他就不下雨啊，这个风停就停，那个使徒的功能。所以呢，常常发现这些的人他有这个所谓的话语的恩赐。不过这边讲一句话很重要，为什么他有话语的恩赐就有讲出来话的能力？因为这边很重要，是按照神的圣言讲，按照神的圣言讲。这句话有两个意思，一个呢叫做神话语的圣言呢，意思说他讲的东西不能够超过圣经的原则，不能够讲圣经没有的，他不能够讲一些似是而非的，他不能够讲自己的想法，这是一个。所以一个用神话语来服侍人，他一定要对圣经很清楚，对圣经的这个真理要抓得很准，而且神的话不能够打折扣的，不能够多加一点，不能够少一点。因为神的话，当你讲话的时候，不是因为你有能力，是因为神的话有能力。有一次我看一本小小册子，它只有两三篇的这个教导，是一个非常 应该这样说，成熟的一个灵恩派的一个人。那我是讲美国人的西方人。不过在他的那个年代，他的提醒是很重要。他有一个问题永远不能够解答，他到那个时候，他觉得为什么有些传道人呢、灵恩的，在讲灵恩卷，他很有能力，很有服侍这个讲道的能力，他甚至有一个传道一个 TV evangelist， 他去南美传福音，讲讲的时候，大概第二天的时候，那个翻译人就生病，所以不能够翻译，那怎么办呢？所以讲，因为那个环境啊，就是能够翻译人不多，就是说知识分子啊，能够又懂英文又懂这个当地文的不多，所以没有怎么办。所以那天他说算了，那这样的话我就跟他们说抱歉，身边的翻译这话，我就跟他们祝福一下，因为他还可以讲几句这种的南美的话。没想到他站起来介绍完敬拜团，他站起来讲的时候就说对不起啊，这个当时已经有这个领会的人讲了，那个不能，所以他也讲就说对不起啦、愿神大祝福你，一说他就说算。没想到他讲完那个用当地的话讲完以后，他开始就讲道，一篇的道全用当地的话。他讲完以后问他，刚刚你知道在讲什么，就用你怎么会讲这个拉丁文，他说我不会，刚刚你为什么用拉丁文讲一篇道？当你讲神的话的时候，不要忘记，不论你是不是讲方言，不是你不是讲别国的言语，你一定要相信神的能力，因为你讲神的话。所以问题也出在这里，当一个人包括我们传道人软弱跌倒，他都不能够解答问题。为什么？刚才也可能问的，这个人已经犯罪这么久了，我每次来站起来服侍都很有恩赐，很有能力，神怎么会用这样的人？确实神不能够用这样的，神也不应该用这样的人，但神的痛苦是在这里，因为这些人讲神的话。所以他讲一句话，神不是 honor 这个人，这个人你看在恩典里面堕落成这个样子，但是神一定要 honor 他自己的话，同意吗？神一定要尊重他的话。所以当以前的这个总统，他这个不论你是蓝是管你是绿的，不论你同不同意他，我常跟弟兄姊妹，当他引用圣经的话的时候，不论你看报纸，不论你在电视上面看，你应该说阿们。你不是同意这个人，坦白说，我大胆说，没有个政党是完全的，没有个政客是完全的，所以这不是我的评论。但是这个人愿意用神的话在公众的场合里面讲出来，我们这次懂得神的话呢，是神的子民，难道你不要阿门吗？愿神的话透过这样一个，其实旧约蛮多这样的例子，有些的王根本不是信神的，不过在神的手中是可以被神来使用的，不是这样吗？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我听了以后，我就感觉到，原来一个人就刚所说的，神是可以用一个走在他外面去，不是神喜欢用，也不是神一定要用。但是问题，当这个人讲神的话的时候，引用神的话的时候，神一定要 honor 他自己的话，不论这个话是从谁嘴巴出来。所以相对相反，也要小心，不要你以为服侍大有能力，大有这个，一吹口气啊，全都倒了，一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要忘记。我们大有能力的讲神的话，大有能力的所谓 perform miracle 的时候，所谓不要忘记，要小心，到底我的生命有没有离开了神？参孙是一个典型例子，他多么有力量，但他生命是远离神，直到他最后悔改，所以他的收场是非常非常悲哀。所以他最后，他要被绑在柱里面，最后他要为这个神的国要争口气，所以把这个一拉那个柱子，他力气很大，所以整个的这个宫殿都垮，所以把这个敌人也压死。但不管怎么样，这么一个伟大的巨人呢，他的结局是很悲哀的。他从最后一个角度，他是要完成神的信，要做成神要做的事，但他生命他知道是在所谓的离开了神的众的悲哀啊，或者甚至咒诅的里面。所以这是第一个，这是说你讲神话一定要按照神的心意，有的就讲，没有的千万不要讲。你可以分享，所以常有这样的说，牧师最近这个新闻又来了因为报纸又登了这个金粉又来了什么东西了牧师你怎么看，我们怎么去面对人家问这个问题，我还是做这句话，这些可以分享，这是你的经验，没有人可以跟你 argue， 但千万不要把它变成教导。 你的话有你的感觉，有你的想法，坦白说你的话也不完全。但是你把你的话变成神的话来教导，圣言来教的时候，神不会负你的责任。让我再讲一次，如果你讲神的话，神一定要 honor 他，你讲的话是神的话，讲你讲那几句神的话。但相对的倒过来，如果你讲的不是神的话，神不会负你的责任。所以有人说，如果这时候不是讲神，你用凭你的血气讲一些东西出来，有的没有的，似是而非的，然后被别人这个所谓的这个反对，甚至说被别人拒绝的时候，千万不要说你是被这个属灵征战，你是被攻击。神说你是被攻击，你本来就被攻击，因为你本来就不在我的保护的里面。所以这是圣言，这是第一个解释。你需要，如果你是用话语来服侍，你需要有非常非常准确的神的话。那当然是每个人可以完全。Jack D 也讲过这么一句话，他是大的神学院的以前的旧约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神学教授，他希望成为一个旧约最出色的这个神学家。不过当他被圣灵更新了，他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他讲的东西第一个很不完全，第二个他讲的东西甚至有些的是有偏差的。他突然发现一件事情，用人的智慧、知识、努力去把神的话弄准确是不够的，不是不好，他必须要有神的灵。所以当他被圣灵更新以后，他这不仅是他明白一件事情，神的话需要有圣灵帮你，同时进到另外一个层次。神的话叫 Logos， 就是 Written Word， 就写出来的。但是神的话还有一种的方式表达，叫做 Rhema， 叫做 Speaking Word， 写在圣经的这个叫，用这话叫做 The Body of Doctrine，就是所谓的真理写在出来，说白纸黑字。还有另外一种叫做所谓 Rhema， 就是神透过你讲一些话，包括先知，包括所谓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包括有时候做劝告的时候，或是这个劝慰师，这个劝勉人的时候，或是安慰者，突然那句话会成为那个人安慰。有一次我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我不认这个人，大概只这么碰过一次。哦，他每句话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从头到尾。坦白说，他问牧师你怎么知道？我就跟他说，刚刚我讲什么，我全都不知道，讲什么我全部忘记。所以这是需要去这个所谓的有一次也是我们一个牧区在石定园开那个同工退休会，大概报小组长以上，还有这个所谓的实习小组，大概有100多，不到200人了，也在挤得满满。我们到最后的第一天呢，因为我第一天晚上就我讲一些，然后带他们有些追求，那第二天就他们的牧区的这个他们的 business， 就是他们要讨论一些事情去牧场跟他们讲一些。那往下追求的时候，我就有些敬拜赞美，那就求圣灵来，我请大家注目在主耶稣身上，因为他永远是我们注目的对象，那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慢慢开始就有人就开始被圣灵充满，就开始有敬拜赞美。有时候我说主啊，就在这时候你浇灌他们，你就可以听到那个的感谢赞美，就从前面到后面一波波的，有时候从旁边这边左边到右边有些就悔改，对，不见得是犯罪，就是没有做到该做的那一份，有人就悔改认罪。那完了以后，也不是完了，到最后的时候，我圣灵给我们力量，充满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重新得力。我说从前面到后面，这是我一个感觉，从前面，然后就一波一波的，好像就几排几排，你可以感觉到那个波浪。到最后两排的时候，只看到后面最后一排一个弟兄指着前面，坐在他前面一个，就哈哈大笑，还差点翻过去。那前面那个人就是讲一下，我因为这么多人。这么大声，我也不知道在讲什么。最后聚完会了，因为我就跟那个区牧长说，牧师说，我说我们要停了吗？如果要停，因为要赶快回去睡觉，第二天还有2天。我说如果不停的话，我们这样可以弄到天亮哦。那个牧师就说可以停啊，不怎么停啊，你去上去带他唱首歌就停了。所以他就上去带他唱首歌就停。那聚完会那已经9点10点了。所以最后那个弟兄，他小组长，他跑过来，牧师啊，我说是啊，你刚笑什么？刚这个，他笑死我。前面那个人更不会讲日文，我这个弟兄他是做贸易的，他是讲日本话，他可以讲日本。 他我前面那个人根本不知道讲，根本不会讲日文，他怎么一直讲日文呢？讲得很好笑，我就笑死我。那恩赐是真的。所以你突然发现有两种情形，一个你讲出一些话语，基本上 teaching or preaching 就讲出一个很好的一个道理，意思说很完整的，但那个道里面不只是一个叫做教义，不只是一个思想，原来在它里面有神的能力。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啊，我们灵恩派的哦，不要最后一病赶鬼，但不要忘记这个世纪起码他还活着，最我们大家都公认了、啊、这个世纪最伟大的这个布道家是 Billy Graham， 他从来没有疫病赶鬼的，他当带多少人信耶稣。如果这几天有看到林书豪在做见证，他讲得很好，或者他讲得很好，因为我认为他很用心，他是一个很他的稿子，你跟他有个稿子在念，你们看到当然很熟了，他不是照字这样念，而且这个稿子这次有没有不晓得，上次的时候他请他的牧师看过了，他认为这个稿子好不好，请他的牧师，他在美国的教会的牧师看过了，他非常谦卑，他很看重神的话，他很谨慎讲，他不会随说就随便高兴讲什么讲什么，哎呀你信耶稣有平安了、啊、哎呀没有干系了啊，这个你先信耶稣就发财，哎，搞忘了，这个那连信耶稣还没有信呢，连罪都还不知道有罪了，还没有对付过他的罪了，还没有让主的宝血行他罪，他就可以发财吗？有一次啊，林道亮牧师告诉我，当这个华神毕业的时候，最后一堂每个人都要讲一篇道，所以林道亮牧师一定要听他讲，讲完就当众哦，就说你讲的怎么样怎么样，讲的好还是讲的不好，有些给他讲完就在当场在台上就哭起来。不过林道亮牧师很厉害，哭完以后，哎，姊妹弟兄，等下完了到我办公室，他就安慰他一顿。我听懂这句话，传道人不会传道，那怎么叫传道人？不是口才，你的口才怎么表达的清楚是很重要，但要紧的是你对神的话慎重吗？我不是一个神学家，我也不是一个圣经学者，我连神学都没读过，我认为我还是有很多的疏失或者不够不足，但是我相信神会悦纳一个心，就我很慎重很口，所以当你讲这个道时候，你会发现带出一个能力来，你不一定有神迹奇事你就呼召他就出来。 Billy Graham 是一个典型，倒过来当然如果加上布道家，他一定要有神迹奇事印证他传承的，所以我们有位牧师 Philip 牧师是很典型，其实他蛮用心讲神的话，你看他每次他是用解经式来讲道，当然他举了很多例子，因为他是布道家，所以在最后再用着所谓的呼召显明神的工作来证明他所讲到是有效，所以他有神迹奇事在身上。第二个，一个就是 Logos 就神的道，一个叫做 Rhema 就 Speaking Word 就当时神给你的感动讲出一些话语来，甚至这样的话语是你从来没有经历过。我所知道今这个礼拜天有个姊妹带着她弟弟来参加聚会，她弟弟是可以看见东西的，她这样一看就看你后面有没有东西，有时候呢空空没有地方没有人，她就看到一排这个东西在那里，她过去就说做过就寻求过这些东西，没想到越来越多的时候她甩甩不掉，她完了以后很难得，但很多人为她祷告，我相信我也知道，我的妻也知道，我们要迫切为他祷。没想到他弟说：“好啊，我就来一次好了，就来看看。”因为他不要进来，他不要来。这礼拜天真的很担心他不来，不过他真来。本来希望他坐在哪个地方，他没关系，就坐在中间好。他就讲，他在黑暗的世界，他当然没有看过光的世界，他就在聚会当中就看到光，非常的亮。然后在呼召的时候问他要不要出来，他说我们跟他不一样，因为他现在出来的人后面前面是站着在为人家祷告，后面这些人不面对讲台吗？这边有人在这，然后他是从后面看到人的背，一大群人他们都有光。我只要讲在这里，神的同在不论是哪一种的话语的表达，只要我们是尊重真理的，神很乐意显明他同在。 感谢主，就是他没有出来，神在上做着一切的工作，在他身上。就在祷告，他最后呼召的时候，他就感觉身上有些东西就被用他抽出来，用他的话，这是姊妹他的姐姐告诉我，从他身上抽出一些东西来。最后他姐姐的一个也是在我们教会一个比较有先知性的一个信徒，就带他祷告，而且带他觉知祷告，太真觉知。当然这不代表说这个事情就已经结束，后面可能我想还有一场征战，因为他里面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了。他真的看到的，连他的孩子都有这个本领可以看到。所以灵界是真实，圣灵叫我们得自由，但不要忘记正念。所以我们的这个姊妹就那底下该怎么办，我说他一定要读神的话，一定要神的话，一定。那从哪边读？从约翰福音开始读，因为四福音，约翰福音主要是写给外邦人，所以就来让他要知道道就是神，就是我们这去年开始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如果没有道，你怎么会有神呢？有时候在灵恩里面我发现有些人只是追求神的同在，但没有道，我会怀疑，甚至我会担心。如果怀疑什么，他只是在个人的感觉，我担心的。如果没有道，他经历的如果是邪灵的话，他分辨不出来，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我想这是要留意的。那这边所讲到还有一种叫做若有服事，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事。再说所赐的力量，这个的力量，这个的 strength， 这个的 power 是神所赐的。那这是这句话特别要留意啊！我是在话语上讲的比较多一点，不过基本上这两个事情都可以发生在你的身上。目的是这样，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因为你整个的服事两个东西，第一个你是奉主的名服事，因为你服事为了主的荣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是奉主名的服事的时候，也靠着主的力量，那当时这是圣灵把主的力量带到你的身上。所以基本上你的服事荣耀了耶稣的时候，神也在耶稣上得荣耀。让我再讲一次，当我们的服事荣耀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神就在耶稣身上得荣耀。因为这是整个救赎，主耶稣基督把欧永亮这个应该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人，不仅把他翻转过来，不仅叫他罪得赦免，而且他能够服侍神，而且他服侍神带出的果效好像主耶稣基督服侍神一样。在地上日子，你们我做的你们要做更大的事。请看看，你如果是家里面一个垃圾已经准备要丢了，在家都嫌他麻烦，嫌他多余，你能够把那个垃圾能够把它改变，不仅能够不成为一个废物，不仅成为讨厌的东西，而且能够成为你手中可用的。大家就说欧永亮你好厉害，这种东西我早就丢了，这种东西我早就把它丢到垃圾桶，在家里面又臭又烂。哦，既然你能够把这样的东西把它变成这样，所以别人就说欧永亮你好，能够把这个东西改成这样。相对也是这样，神派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只有一个目的，就改变像欧永亮中的烂铜烂铁。如果神在我身上能够这样做，在各位身上也被他这样的做，主耶稣在地上来这样的目的就达到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脾气，我们的个性，我们看重的整个改变，只是单单为主来活，这是一个大这个题目。什么叫为主来活？你做的就是要照神的旨意，照耶稣的心意，你做的就是要照着靠着耶稣的力量，好叫主耶稣基督在你的身上能够得荣耀。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做？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因为耶稣告诉我，因为耶稣要做，你为什么能够带出这样的果效？你能够帮助那个人，那个人怎么会改变？他这个骨头断都会好起来，耶稣做的，耶稣做的，你口中就耶稣做，不是你做的，是耶稣赐给我能力做的，是耶稣让我能够这个机会讲这样的话，为他这样的祷告，让这个能够有改变。想想看，耶稣来地上这个目的，就改变欧永亮。如果我被他改变，能够成为他手中的器皿，他被荣耀的时候，天父差遣他来地上的目的也达到，所以天父可以借在耶稣身上也得着他的荣耀。当然这个是分不开的，我荣耀基督，基督荣耀神， 或祷告神造在基督上得荣耀，因为基督教上得荣耀。所以我们讲弄了三年，你的目的就是要认识基督，你的目的就是要为基督来活，你的目的然后在最后结果就把荣耀归给基督，不是灵恩，不是什么知识，不是这些东西等，不是你的宗教多么热心，哦，我跑完监狱又跑医院，跑完医院又跑哪一个什么，这都好，我不说不好。我现在越感觉，如果神不给我们机会做，医院也不要我们了，监狱也不准我们进去了。倒过来就是你进去也没有事情发生呢，传福音的到最后你还跟人家吵起来，那怎么有搞国效呢？啊，是会这样啊。有时候我听到人家跑医院传福音到最后，我已经来了好几次了，你还不觉知。把人家吓得这个真的，本来病已经好了差不多，可能那个肉体的病好，然后开始得个忧郁症，不搞这种事情，我不是没有去过医院，就是，但是所以我们需要一些训练，甚至需要一些秩序，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前一阵子我们有监狱的工作有些难处，因为有些同工进去没有照监狱的规矩。从某角度他们希望我去，我们去，但不知道的医院好几个医院跟我们讲过，你们来这边这种事情是不能够做，我们很欢迎你来。那当时也跟医院哦，以前我十几年前几年去都没有事，那跟院长跟有关啊，换一个院长就不一样，可能有些院长更不喜欢基督徒进去，所以你不配合怎么办呢？但倒过来，不论是有机会服侍，无论服侍带出果效来，我们都说这是神的恩典，神给我们有话语的恩典，神给我们有为人家服侍的恩典，可以带出这些的果效来，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在等候这个主来的时候，在我们每天生活里面起码这几方面是我们要留意的，有人做错甚至错在得罪了我们，我们要用爱来去遮盖，因为爱可以遮盖许多的罪。如果有些人更不一样，但是我们还生活在一起，同事也好，在教会一起服侍啊，真的我们背景很不一样。你要知道，我不是去美国什么了不起，只是我说三十多年的文化，坦白说，我真正的去所谓建造我的人生靠自己，是到美国以后，所以到美国一个很大的适应，东方文化没有问题。等到我从美国回来，一个最大的还是文化，不是言语的问题。所以我十年呢，都是做国度，我没有加入教会，就没有参与教会的事工。台湾的文化是一个，台北粮堂每个教会都有它的文化，是另外一个，我很不用适应。那我觉得硬的说我对你错，这也没得搞，到最后真的会弄得很伤了，可以这样的说。OK， 我就顺着文化。如果大家觉得我有些的不同的文化所表达的是有它的好处，有它的用处，那你们要用的话就这样用看看。那所以我常讲说，从外面进来，你不要根本快要改变，你这么要哦，你他是错，我是对，当然要这样做。从外面一个，从外面进到这个群体里面的，因为文化的不同，你进来的时候就说要把你的观念跟他的看法，叫做你的文化推在这里面。从宣教学的角度来讲，这个叫侵略，这个叫 invasion， 叫侵略。我好好的文化几千年，你问我过？你说我的不好，你就说我祖宗不好，这不好，因为他跟的文化跟你不一样，这不是对错是真的，这不是他懂不懂，他不是知道错故意犯罪，因为他的文化是这样。那怎么办呢？戴德森是典型的例子，从英国来，他来到中国的时候，他就穿起唐装来了，弄个辫子，就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哦，吃饭啊什么的，但是他过一个不同文化，叫做天国文化的生活。所以慢慢他四周的人成为他的朋友，成为他的学生等等，哦，觉得这个老师真不一样，虽然跟我们不一样，不过他身上有很多好处不一样。在最后发现这些不一样的原因，甚至带出这样好的结果，是因为他信仰不一样，因为他信的神跟我们信的神不一样。所以开始他四周的朋友，他的学生就开始信主耶稣基督，或所谓信基督教，然后他们这些中国人信了基督教以后，慢慢就传基督教。这个叫做从里面的人改变以后，再把一个不同的文化，用这群本来有文化的人向同文化人传福音，这个不叫侵略，这个叫转化，这个叫 transformation。 change from without 就从外面来，这个叫 invasion。change from within 从里面来，这个叫做 transformation。这种观念是要弄清楚。所以感谢主，所以以前那个事工官就说：“哦，欧牧师，我真服你，你在粮堂待了十年，从来不吭气。”因为我每次吭气的时候，我知道都会产生文化的冲突。信仰上我是没什么问题，我们信仰都很难的，不过我们做法就不一样了，看法就不一样了。讲完之后我就，昨天我们在看那个主任牧师办公室，我们在谈一些事情。现在我们的福音中心开得满满，甚至在这个南京东路一头一尾啊，我们已经有两个福音中心，以前还有一个原名的在那，三个。现在可能在附近那头再多开一个。你要知道，在整个教会当中没有人做这种事情。以前呢，在南部有个很大的城市，我不要讲，这太敏感。当一个传道这边开了一个我们分堂的时候，就告诉台北不准在那边开福音中心，不准在那边开分堂。为什么？因为我们在那个城市，我们已经在那边开的，不需要人进来。你同意这样吗？牧师，你怎么在南京东路这么一头？但是一个是几段，一个是四段，还算距离的。我还是说，先不要说一段跟几段、四段、五段，就单单一段，你开一个福音沟，如果要这些人信耶稣，你开一个福音中心够吗？你开三个、五个都不够，那个南京东那排啊，开一个 7-11 够吗？就在松山福音中心，我看过，我去过，也这样讲。那个的十字路口，接的那边一个 7-11， 接的对面又是一个 7-11， 还不是全家。我们是从我的角度看，哦，我要大，我要强，我要厉害。这边读之后要来灵粮堂，这个来我这边，还是岛外？你看那边的人的需要，还有很多没有信主。那另外一个观念，其实台湾有这个观念，现在大陆蛮有观念。如果我养鱼，我在地方租一个鱼池，我养这鱼，我这鱼特别，所以我这个鱼就是我独家来卖。所以你会发现呢，大家其他的卖别的鱼，或是别人不养鱼或卖别鱼，那你觉得哦，不要把这个怎么养这个秘密分出去，所以你养来养去。每年就收成，从收成一万到十万的，也就是说你场地这么多，所以鱼就这么多。那你说，哎呀，你旁边的那个，你不要把那个池卖给我，啊，或租给我，他说不要，因为你一直发，我就一直说，啊，因为你越卖越好。我以前种那个养的鱼啊，这个生意不怎么样，我再把那个鱼池租给你的话，根本我就没生意做。矽谷是这样的做。把所有搞电子都搞到矽谷，其实台湾也应该这样。这光华商场以前卖那个电器都一排，现在家具是椅子一排，不过这还不够。好几次看那个一些的那个节目啊，过一个大陆，我喜欢看这个。他这个养鱼，他已经养到一个程度，他觉得别人都很嫉妒他，都不希望把他围住，就是他做一件事情 ，OK。你的养鱼，你不要不再养，那个鱼不太赚钱，你也知道。这时候，我把我的鱼苗给你，你也养我的鱼。到最后，十几个塘啊凑在一起，好大一片都养这个鱼，这个鱼就变成那个城市的卖这种鱼的中心。那底下要做什么？要开合作社。这不是养鱼的问题而已，现在是怎么所谓的发展的问题。其实我在想，一线应该这样的做，一线可以做自己的，他这家很出名，但是要把这个连锁店串起来的时候，那才会产生一个力量。你会发现，哦，原来比如说大安区卖哪个鱼是全台北最出名，因为每个鱼池都养那个鱼，而且是大量可以卖到整个的中国，可以卖到国外去，日本就去想去买。你看啊，一种。生意的观念，哦，我这个很宝贵，我才不告诉你，不准你，不准等等，那人家也不让你扩张啊。你最多了不起到最后，从一万条鱼卖到十万就，因为你池塘就这么大，再大那个鱼在里面会闷死。 那怎么办？要换地方。不不不，你另外一个想法，你那个鱼反正真的不太赚，大家都知道，这样子从前开始，下次那个鱼卖光，这一次卖光的时候清理一下那个鱼池，我把它苗给你，你赚的钱也不要还给我，然后这个多这个多，但这些人会养鱼但不会卖鱼啊，所以就好，我来负责做这个合作社，我来帮忙，我们弄个合作社。哇、哦，那个生意大到不得了，几千万上亿的，我说人民币啊。所以这是一个观念，一个观念，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这群蒙恩得救的，我们这群是服侍主，不是看你有没有本领，是看人家觉得你厉不厉害。感谢主，早早神经把这种观念从我身上挪开，常说啊、哦，牧师你们教会怎么样，哦，牧师你好厉害，等等这样子，这不是我的 point， 我的 point 是说神叫我来这边打鱼，或是说怎么做的，那要紧是，所以我说有人说好多年前，现在已经没有讲这话，我有两个题目，我说如果台北那样的不能够成为台北市的祝福，我们应该改个名字，因为圣经是这样成立教会，以弗所不是这帮人去政府登记我要成为以弗所教会，是这群人城市里面说这群人怪怪的，但是也很好，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他们这那这群是什么？哦，他们说是跟耶稣的，他们说信耶稣是神的，耶稣谁？他们完全搞不清。哦，这样好，那就叫他们叫基督徒好了，所以才会叫做以弗所教会，从来不是我们自己去登记。第二个很重要，有人说林良堂要够大才够大，那时候我在外面跑的时候，林良堂已经够大了，要多少才够大？再想看这个，你同不同意？如果台北市是我们神用我们成为祝福中间一个教会很重要的，那对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如果台北市还有一个人没有信耶稣，台北灵粮堂就不够大，同意吗？这是我们的目标啊！我们这边大大是干什么？夸口说我们的地方比较大，堂数比较多，或等等，不是这个，是人的生命有没有尊严？所以有时候跟同工在交通的时候，不要争，不要比较，在同个部门还比来比去，或是不同的部门还比来比去，你要我就给你，你要哪一个小组长呢？能够成为的帮助，你就把他找去嘛。神这么吝啬吗？或祷告神这么的贫穷吗？给了一个就没有了吗？我那个给你的时候，可能神带一个更管用的来也不一定。现在我们在整个在内部在这种调整。哦，我每次听到有新的同工讲，我真是感谢主。我不是说旧的不好，就是意思说他们在过去这段时间，但是我们需要新的，不是为了今年，也不是为了后面三年。现在我找个美通进来，是为了后面的五年跟十年。如果他不能够应付后面五年十年，可能还不是我需要找到同工。当然还有别人需要找的同工啊，一个部门少几个人呢、啊、是需要，但是我要找的同工是后面五年十年。这样的话我离开这边的时候我要对教会有个交代。所以要讲的是在这里。讲到这些经文从第一章一直到现在。包括最后讲到我们的服事到底是荣耀人还是荣耀神。这是我们需要常常在这边思想。我们来祷告。我们起来祷告开口。神谢谢神的在我们上工作，也是谢谢主啊在灵粮堂的工作。我真是为台北灵粮堂献上我的感谢和赞，为这么多的同工啊，为这么多弟兄姊妹，我们开个同声来祷告。哦，主啊，我再次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主啊，求你继续帮助我们，引领我们。哦，让你的教会能够进到你的整个这样进到新的当中，恭敬的把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里。主啊，你恩待我们，你保守我们，你看顾我们，主你使用我们。哦，主，好叫教会真正能够走上信道，能够荣耀你的名，仰望你，仰望你。若是有感动的，也可以在今天思想当中，这些内容我们做一些祷告。